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6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今个星期将会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为期两日的会谈。这次会议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之前在三藩市举行，是美中两国官员目的在于缓和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系列高层会谈当中的最新一次。预计耶伦将会敦促中国在气候变迁以及在其他全球挑战上面和美国合作，不要令到两国在贸易以及其他问题上面的尖锐分歧破坏美中关系。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一宣布了有关举行这次会谈的消息，时间正值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下星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表示，中国财政部今年以来认真组织实施系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同货币产业等政策密切配合，大力提升政策效能，努力推动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促进高质量发展，而后续将会加强推进新增国债的发行使用。蓝佛安是在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采访当中作出上述的表示，新华社在星期日对这次的访问作出了报道。南佛安表示，财政部将会继续贯彻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在提效上下更大的功夫，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效能。南佛安表示，财政部将会在支出上持续发力，加快是推进新增国债的发行使用，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的债券资金，保持合理支出强度。美国总统拜登将星期一在他的家乡德拉瓦州举行活动，讨论他的其中一项国内议程的关键优先项目。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会强调他签署的两党基础设施法如何对长期被忽视的国家公共工程项目进行升级，包括对政府资助的美国铁路客运服务的承诺。当拜登星期六在德拉瓦州度假胜地里霍博斯海滩参与当地教堂弥撒之后离开，被在场记者在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人道主义暂停方面是否取得任何进展的时候，他竖起了大拇指。拜登上个星期表示，他支持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的措施。自从哈马斯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发动突袭，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并且劫持200多人作为人质以来，加沙一直是以色列军队持续轰炸的目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卫生官员说，超过9700名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军事行动当中丧生，但是拜登政府不支持有关停火的呼吁，导致民主党内的国会议员之间产生分歧。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员特莱布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布的视频，指责他所指称的拜登因支持以色列的支持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这位来自墨西哥州的众议员是第一位在国会任职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他警告说，如果拜登不改变立场，拜登在明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将会失去支持。白宫表示，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稍后致电外国领袖，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最新进展，并且推动拜登政府增加对加沙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美国提供更多资金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并且邀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前往基辅亲自判断冲突的规模。泽连斯基表示，如果华盛顿不增加支持，美国士兵最终可能会卷入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更大冲突。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会面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俄罗斯杀死了我们所有的人，他们就会攻击北约国家，你就得要派出你哋嘅儿女嚟战斗。共和党领导嘅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咗一项补充支出法案，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嘅援助，但系未有增加对乌克兰嘅援助。总统拜登提出嘅1060亿美元嘅资金请求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大部分嘅资金将会用于加强乌克兰嘅防御，其余部分则系分配俾以色列、印度同太平洋地区，亦系美国墨西哥边境执法部门。 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联邦参议员舒默表示，他不会将众议院的法案付诸表决，拜登亦都发誓要否决该个法案。11月5号播出的采访当中，泽连斯基邀请前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访问乌克兰，亲身体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发起冲突的后果。俄罗斯军方星期日报道，一枚可以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从一艘新型核潜艇上成功试射。该个报道发布的时候，俄罗斯因乌克兰冲突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星期签署了一项法案，撤销俄罗斯对全球核试验禁令的批准。这个举动加剧了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莫斯科表示，此举是同美国保持平等所必须的。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从俄罗斯北部白海的水下阵地是发射了布拉瓦导弹，击中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的目标。声明当中并未有立即指明该个导弹发射的时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号是新型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之一，每艘携带16枚布拉瓦导弹，旨在在未来几十年里面成为国家核力量的核心海军组成部分。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发射弹道导弹是该舰的最后一次测试，之后将会决定是否将它编入舰队。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上个星期宣布，园内最受游客特别是儿童喜爱的三头大熊猫美香、添添以及三岁的小奇迹将会在11月15号之前被送回中国，行程比原定的年底有所提前。国家动物园最近为这三头旅美大熊猫举办了为期9日的欢送活动。大熊猫长期以来不单只是华盛顿最吸引游客的标志性宠物，华盛顿动物园的三头熊猫离美返华之后，亚特兰大动物园成为了美国唯一还有大熊猫的地方。不过熊猫租赁协议明年到期之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四头大熊猫亦都可能会返回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自1972年起将首次出现全国都看不到大熊猫的局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名23岁的留学日本的香港女生被指在2018年至2013年间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发布13篇是涉及港独和中共灭亡的贴文，其中11篇的贴文在日本发布。她今年2月返回香港后被警方逮捕，控告她煽动罪。这名的女学生早前是承认一项的煽动罪，上星期五被判入狱两个月，被视为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来的域外的第一例，是引起广泛关注。有大律师分析，国安法的境外的管辖权暂时没有针对其他外籍人士，质疑当局今次检控这名留日香港的女生有选择性执法之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23岁的香港女生袁静婷2018年起到日本留学，她今年2月底返回香港，3月8号被警方拘捕，其后控告她煽动罪。据控方案情指，警方网上巡逻期间发现被告人在2018年9月7号至2022年5月14号期间，在网络社交平台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发表13段具煽动性的言论或者照片，其中4篇在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颁布生效之前发表的文字，有意图引起憎恨或者离叛之嫌，包括我是香港人，我主张香港独立，中共未灭，何以为家，要大家一起见证共产党倒台，香港独立，这个恐怖组织共产党灭共。被告人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在 Facebook 发表8篇贴文，意图激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项，包括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同埋有当时字眼嘅海报同埋照片，并且喺 Instagram 发布一篇贴文，涉及香港独立。我在香港参加反中示威已有八年。案件10月26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审理，由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主审。被告承认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法官押后到上个星期五，即是11月3号判刑。法官在判刑的时候表示，辩方在轻判请求中力陈被告人犯案的时候年纪尚轻，被拘捕之后和警方合作，他的贴文所吸引到的赞好或者是留言数量不算庞大，影响力有限，而涉案大部分的贴文都是在海外发布，最后一则贴文是他开始大学一年级课程的时候的一个月之后发布，自此再没有发布。法官表示，被告人透过两个被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以贴文和图片的形式持续发布一共13则具煽动意图的信息，以互联网犯案，可以将违法的信息迅速而且广泛地散播，具相当的延续性和永久性。法官又表示，其中一则贴文载有日文的文字信息，当中被告人表达了香港独立的主张，所以在香港境内能够阅读日文的居民都能够接触到涉案的具煽动性的信息。辩方表示，被告无意图掩饰身份，行为几乎是自恋，而且涉案贴文早在2018年出现，当时煽动罪已经多年没有被引用，其后才再有检控，强调被告并不是明知故犯。法官表示，即使被告起初不知情，但是他在同类案件开始检控之后仍然没有删除相关贴文，不过法官亦都接纳涉案的贴文原创性不高，流于口号，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或者引起激烈的讨论。法官表示，法庭必须以阻吓性的刑罚为量刑的首要考虑，及早制止煽动性的行为所宣扬的思想在社会蔓延和渗透，带来破坏社会安宁的风险和后果。法官又表示，被告的贴文或者会令无知的人士潜移默化地被煽动，有风险以不法的手段实践主张。听取辩方陈词之后，法官不认为有充分的理据判处缓刑，以三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之后，判即时监禁两个月。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告涉及的煽动罪情节不算严重，加上被告年轻、没有犯罪记录等的背景，他认为法官可以考虑非即时监禁的刑罚去处理，例如缓刑或者社会服务令等。
如果刑期短的话，即是说罪行相对没那么严重，法官认为是不是应该可以考虑其他的非即时监禁的情况处理呢？因为其实一般而言，除了考虑刑期有几严重，案件有几严重，那么结果就是因为刑期短，所以相对法庭觉得没那么严重，这个其中一样的考虑。另外读紧书等等的情况，他的年纪和初犯是不是应该考虑给机会呢？
萧志文又表示，本案是首宗国安法实施之后的域外案例，虽然被告认罪，法庭没有争议域外检控，而部分案情发生在国安法生效之前，控方没有用国安条例检控，而是用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不过他认为本案始终是第一宗涉及域外的案例，法庭应该考虑轻判。
部分個情況是首先第一次有這個情況這樣海外告，因為每一個案件如果第一次帶上法庭的話，這個情況的話呢，其實就是說之前沒有的嘛，那即是說你不會預先知道那個情況是會被人會干犯或者會被執法機構去處理，那的時候你等同係哦，你大家又試水温試下呢個情況係咪會中？嗰、個情況之下，唔係有一啲相同類型嘅情況已經被定罪啦。咁所以其實一般而言都應該係我哋俗稱係輕手去處理先咯。第一次應該。
本案被告袁靜婷就讀東京大學。 他今年三月在香港被警方拘捕之后，由他的教授阿古智子披露事件。多年来从事有关中国研究的阿古智子，今年五月到台湾交流的时候表示，袁正廷回香港被捕一事在日本教育界引起很大的回响，不少老师和中国香港留学生都感到忧虑，变得很小心和很紧张，他目前都不敢踏足中国。肖志文分析，香港国安法涉及的域外法权，例如限制一些言论自由的部分，在其他国家并不犯法。他质疑这次的案例有选择性执法之嫌，因为其他海外人士被当局怀疑触犯某些法例的话，都是以禁止入境处理，暂时未有外籍人士因为海外的言论在入境香港的时候被拘捕。
政府的做法其实都在做的，有些不受欢迎的我是不要入境。其实他觉得严格上他都觉得揸紧嚟做一样可以这样照拉他的。不过他不会走去外国拉。如果你落过来香港的时候，他也都有形象，如果老实说都是照犯法的。不过我觉得既然去到一个地方，这些如果是一些外国人做的话，会觉得尴尬的话，他照现在的处理方法一样犯法的。不过他为了尴尬所以不让他入来咯。即系而家都有呢个情况，其实呢个唔系担心，呢个系做紧嘅。其实不过唔同人个处理方法唔同啫嘛。而家正正系做紧呢样嘢噶。咁如果呢个人，如果呢今次呢个被告唔系一个香港人嘅话，喺外国嘅话，最多咪唔俾入境。其实同样嘅嘢嚟嘅啫，不过做法唔同。
本案的控罪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的最高罚则，初犯者是罚款港币5000元，即是超过640美元和监禁两年。这一条控罪在港英殖民时代订立，2020年6月30号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时隔数十年之后才首度引用煽动罪，拘捕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他经审讯之后被裁定发表煽动文字等11项罪名成立，判监40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超过40年历史的同乐运动会11月4号在香港揭幕，这个是同乐运动会首次在亚洲地区举办，不过这项对于统治平权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盛会饱受争议。有香港的政界人士批评运动会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鼓吹同性婚姻，甚至认为抵触港版国安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原定去年11月举行的同乐运动会因为入境检疫限制实施延期一年，11月4日下午在香港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开幕。今次是有41年历史的同运会首次在亚洲举办，为期9日的赛事设有羽毛球、游泳和网球等多个体育项目，超过2000名来自40几个国家地区的人士参加，其中六成参加者是香港人。连日被批评支持运动会的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出席开幕式并且致辞，他说香港作为首个举办同乐运动会的亚洲城市，创造了历史，令到香港走在自由和开放的前端。
The holding of the gay games in Hong Kong is strong.
葉劉淑儀話：平等及反歧視係特區政府重視嘅價值。經過無數法庭獨立裁決嘅印證，最近法庭關於同志伴侶喺繼承財產同申請公共房屋以至同性婚姻替代框架嘅裁決，連同舉辦同樂運動會，完全展示香港作為充滿活力、寬容同埋多元嘅城市，保护小众权益的坚定承诺。自从同乐运动会落实在香港举行之后，社会上反对呼声不绝。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在开幕式当日在政府总部外发表宣言，表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认为同乐运动会有机会动摇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和传统家庭核心价值。 多个反对同性恋的团体就在11月1日举行联合记者会，认为运动会鼓吹同性恋，冲击传统婚姻制度，呼吁政府撤回对活动的支持。更扬言叶刘淑仪如果出席主礼，就没有资格担任行会的召集人。支持他们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更谴责同运会抵触港版国安法。
包容多元和平等，这个是一个藏衣的藏衣的包装，但是真正里面大家都已经是不争论是推动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他们的真正议程。这个议程就跟我们目前的宪法有所抵触，跟我们现时的法例有所抵触，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有所抵触。
叶刘淑仪就在社交平台重申不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不会在香港发生。他支持同运会是因为反对歧视和支持平等机会。针对同运会触犯港版国安法的指控，叶刘淑仪说若果主办方真是违反国安法，警方会采取行动。他看不到任何理由自己作为行政会议召集人不可以主礼，亦都看不到港府有任何法律可以取缔开幕礼。他说个别议员的言论在国际社会眼中是笑话。关注同志议题的英国港侨协会董事周庭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感叹说，自从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无论是港府定是政界人士都喐啲就上纲上线，甚至是扯上国家安全。
LGBT 的平等咁样，咁呢个已经系普世人权价值嚟噶啦。人人都系唔应该咧，基于佢嗰个性取向啊，同埋性别身份认同咧，系受到歧视嘅，都应该系受到平等嘅对待嘅。咁样，何君尧其实都系一直反对同志平权。即其實佢都係將文革嗰啲咁樣嘅社交上好似延伸嚟到呢度用啫，咁樣嚟就話啦啊，即係因為你推呢個有呢個同樂會，跟住即係間接上推廣嘅多啲人，即係喺佢哋講嘅就變成為呢個即係同性戀，咁跟住之後咧就影響到個出生率下降，跟住咧就影響到你國家中嚟冇人用，跟住影響國家安全。
周庭熙話：親北京陣營選擇向同樂運動會開刀，十分不智。
其實佢個核心是體育運動嚟嘅啫嘛，咁樣咁即係如果呢啲咁嘅國際性賽事咁都咁多避忌嘅話，咁係啦，咁即係香港繼續自己去showcase 俾國際睇，就係話即係從19年之後變咗幾多啫咁樣。即係其實佢哋政治上面佢哋冇一個好強嘅立場，即係佢哋本身唔係反政府嘅，政治唔係佢哋個 primary concern。無論你建制非建制，民主派咁，總之其實有得傾佢哋就傾㗎啦咁樣。即係嚴格嚟講，唔係你嘅敵人嘅，係可以成為你嘅朋友。
周庭熙担心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香港弱势群体的权益会被侵害。
你这么多的建制，即是藉住香港的公民社会急速萎缩，跟住藉住民主派基本上已经在那个体制里面没得立足，这样即是做这个优势去推进一些保守的议题，我觉得这个是真正令人担心的。这样是因为你始终在那个建制派的光谱里面支持这些 liberal 的议题，支持这些自由的议题的话，其实是不多人的。这样其實呢啲嘅自由嘅議題咧，係即係同所謂嘅嚴格嚟講，政權嘅安全啊，呢啲嘅基本上無關，獨習不平嘅面子，基本上其實冇咩關係。
今年九月，前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岑子傑爭取香港承認同性婚姻，香港終審法院裁定部分勝訴，認為政府冇履行積極義務確立替代嘅承認框架，裁決兩年之後生效。十月。香港高院上诉庭就两宗涉及同性伴侣申请公营房屋的诉讼颁布判词，认为目前公屋配偶政策违宪和构成非法歧视。这两宗案例被认为对于同志平权具有重要象征意义。长期关注亚洲各国性小众运动发展的国际立即行动亚洲区方案主任吕恩杰对美国之音说，这几年香港的同志平权无疑是取得进展，但是同乐运动会事件就亮起了红灯。
这几年香港的一些平权啊，同志相
关。吕恩杰话：呢几年香港喺同志平权方面系陆续有进展，包括法院系有一啲判决出现。过去香港嘅同志运动系蓬勃发展噶，令到好多同志运动者都可以学习。好多国际人士都觉得作为同志喺香港生活系安全噶。但是现在看来香港的环境对于同志是越来越不友善。吕恩杰说亚洲地区不少保守的政治势力都会透过压制同志社群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
因为同志社群它长期以来被这个整体社会的
吕恩杰说长期以来同志社群被整体社会忽视漠视。大部分同志社群都会大声咁疾呼，希望俾大家睇见，并且受到关注，争取社会大众嘅关注认同。对于北京或者港府嚟讲，佢哋比较担心嘅系同志社群可能会用集会或者系群众嘅力量，唔理系线上定系线下，同志嘅多元性、多样貌会被认为系反动势力，这个就系最大嘅落差。同乐运动会本应是难得的盛事，但是吕恩杰说他所触发的政治争议对香港过去相对进步的国际形象肯定是会有负面作用。
这几年看到很多外媒离开香港，是有很多的国际的商务人士。
吕恩杰说这几年很多外媒和国际商务人士都离开了香港，大家对香港的安全性已经是存疑。据他所知，有很多同志运动者是选择离开香港，而主要的原因也都是人身安全的考虑。就算台湾已经通过同志婚姻，仍然会有一些政治人物讲出反对的说话。如果只是零星的人讲出这样的说话并不意外，但是重点是香港政治人物是以国安法为借口，到底怎样的行为算是违反国安法，其实是有相当多的空间给当局解释。今次同运会由香港和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合办，台湾同志运动发展协会因为担心港版国安法，决定不来香港，改到墨西哥参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以哈战争之后，中共将自己塑造成为公道调停人的角色，但同时中国官媒发布反犹言论。近期有关犹太人控制了美国的政治的讲法又在中国言论市场兴起。分析家说这样的讲法其实源自于中东地区，是中国抄袭而来。亦都有人说这个是中共在对待以色列和犹太问题双轨制的一种的战略的欺诈。但无论怎样，这个都是基于一种的想象，并不是现实。在11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说，中方在巴以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主张保护平民，停火止战，推动巴勒斯坦是独立建国的两国方案，落实中东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就在中国政府以公道调停人的姿态敦促以巴尽快恢复和谈之际，受到中国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官媒与互联网它是广泛发布各种的反犹言论。中国官媒一向被视为是传达中国政府意志的宣传工具，亦都削弱了中国政府在以哈冲突当中试图保持中立的努力。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0月的时候发布了是美国选战当中的以色列因素的节目的片段，表示犹太人是占美国人口的 3%， 他是控制着 70% 的美国财富，并且说犹太人透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亦都是美国两党是争相讨好的族群。相关的话题是冲上是微博的热搜，获得近1亿次的浏览量。旅美时评人唐正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些被中国政府操纵的媒体和舆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讲法，就是犹太裔美国人透过掌控美国的经济命脉，利用大量的财富和资源，透过捐赠、游说、媒体等方式影响美国的政治决策和舆论导向，以及犹太人在美国的国会、政府和司法系统的政治精英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者维护犹太人的利益和诉求。另外还包括犹太人控制了包括 荷里活在內的很多的影視公司、報紙、雜誌、出版社等壟斷了美國的文化產業，以此來到創作和傳播猶太文化和價值觀等等。話正是這一類的宣傳構成了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的基礎，但這些宣傳明顯誇大，扭曲了猶太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唐靖遠說，首先猶太人在美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他們有著不同的宗教的派別、政治傾向、社會背景等，他們之間本身亦都存在著分歧和衝突，並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是一致或者協調。其次，美國政治是一個複雜多元的系統，由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司法系統、選舉制度、政黨體系、民間組織等多個層級和部門組成，相互之間有著不同的權力和責任，相互制衡和協調，不可能被任何一個群體或者是利益的團體完全控制或者是主導。此外，猶太人在美國只是佔總人口的 2.3%，是一個少數的族裔，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是受制於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多元化的社會，而其他的族裔和群體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亦都是不弱。這次在以哈戰爭當中，美國的社會支持巴勒斯坦的聲浪遠遠大過支持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黃宏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都說，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有些偏頗，因為每個利益團體在美國都有影響美國政府的途徑，不只是猶太人、中國人、華裔，亦都有強大的社會的影響力，所以重點不是有哪一個團體是足以控制美國的政治，而是一個民主國家本來就能夠容納各方不同的聲音。在民主的體制裏面，無論是主流的聲音或者是非主流的聲音，是多數的還是少數的聲音，都可以透過人民在國會裏面的代表來到影響社會。黃宏仁說，中國這些反猶太的言論無法突顯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是完全受到猶太人或者華爾街的指揮或者影響，否則美國總統拜登大可不必表態支持在以哈戰爭結束之後以色列、巴勒斯坦分別建國的兩國的方案。他認為中國官方的宣傳立場比較似是策略性的使用，因為中國在中東建交的國家比美國多，他們在中東的影響力也都是比美國大一點。
我覺得他當然他會利用這種說法來去趁這個時間點去加深這些反美勢力，增加他們的力道。
他說他覺得他當然會利用這樣的講法，趁這個時間點去加深這些反美勢力，增加他們的力度。唐靖遠表示，中共宣揚這種猶太人控制美國政治的觀念由來已久，從毛澤東的時代起，中共由於意識形態的因素、官方聲調，一直奉行一種是核心敘事，就是將巴勒斯坦定義為受害者，將以色列定義為侵略者，將巴勒斯坦激進組織是對以色列的襲擊美化為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而將以色列和支持他的美國定義為壟斷帝國主義的霸權。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共從毛澤東時代起就一直將美國稱為大霸，而將以色列稱為小霸的由來，亦都是中共政府的反猶太立場和中國民眾在以巴衝突當中普遍一面倒地支持巴勒斯坦的根源。他說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時代，由於是中共出於自己生存需要和善於鬥爭的需要，主動與美國緩和關係並且走向正常化，導致中共在對待以色列和猶太人問題上調整了策略，是改用了雙軌制的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是與中共對付美國是很相似，本質上是一種的戰略欺詐，用表面的友好獲取美國和以色列的各種支持為己所用，但骨子裡面的反美反意立場始終未變。
在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呢，始终是把以色列视为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代理人，所以呢，反犹反以它的本质其实是反美。
唐靖遠說，在中共的政治意識形態當中，始終是將以色列視為是美國在中東的一個代理人，所以反猶太、反以是他的本質，其實是反美。不過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施建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說中國政府的反猶太論調其實並非是源自於中國，而是來自中東地區的民間討論，並且由來已久，大概有將近20年的時間。 中东的讲法是犹太人在世界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金融体系与重要的跨国的媒体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产业，并且说在这样情况下，包括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犹太人发动的。他说到911事件发生之后，伊斯兰国兴起之后，又有类似的讲法出现，说世界其实有三层的威胁，第一层是来自于全世界的犹太人，第二层是被犹太人控制的美国，第三层是受犹太人和美国共同压迫而造成反抗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事件语话，所以中国其实抄袭了一些中东地区的讲法，然后编造美国是以色列的代言人，是犹太人代言人的论调。
中国官方这样的说法是他们的企图，想要插足这个中东的区域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他必须要把美国他的对手给丑化，然后进行这样的论述。
他说中国官方这样的讲法是他们企图想要插足中东区域国际政治的运作，所以他必须要将美国他的对手是丑化，然后进行这样的论述。事实上2021年中国环球电视网的美国何以充当以色列外交盾牌的节目，就曾经因为涉及反犹言论而被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郑重反击，说他们对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公然表达反犹太主义感到震惊，他们曾经是希望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时代已经过去，不幸的是反犹太主义再次露出丑陋的面目。到而家两年多之后，这番反犹太言论再次因为以哈冲突而起。事件语话很多的仇恨是来自于误会与错误的黑板印象和认知，不见得是真的仇恨。他说实际上中国本身并不存在反犹太主义历史，而这些反犹太言论亦都同现实不同。他说在二战时期，中国曾经帮助犹太人，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几千名的犹太人发放了是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税的杀害。时至今日，上海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就是当年逃到上海的犹太人的聚会的场所，足证当时中国政府对犹太人的友善的行为。但无论中国官方的反犹太言论是从何而来，分析家一致认为这个都是中共为了要达到是插足中东的国际政治，最终实现领导全球新秩序的策略性的手段。旅美时评人唐正远说，中共官方不是容忍或者是放任民间反犹言论，而是官方长期操纵引导，再加上民众被洗脑培育而得到的结果。他说中共这样做有几个目的，首先中共从建政起就一直贯彻一个基本的国家战略，靠着联合第三世界力量来到夺取全球的领导权，实现一个国际版本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效的策略。所以中共在中东问题上自始至终都支持反美反意的阿拉伯国家，并且刻意发展培育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伊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就是典型的例子。其次，中共想要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重塑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扩大自己的话语权，并且是意图推动多个中东石油大国实现人民币结算，从经济层面削弱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他说但是中共插手中东事务的根本目的是将它是作为与美国进行全球范围大国竞争的一部分来到看待，这个同中共支持普京是发起侵乌战争，为了削弱瓦解北约和美国的盟友体系，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海等地方是进行军事扩张，是为了削弱动摇美国的印太战略支柱，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他先挑起在不同地区的战乱和纷争，然后呢，他再趁乱来夺取一个主导权，改写旧秩序。
他说就是他先挑起不同地区战乱和纷争，然后趁乱夺取主导权，改写旧秩序。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讲的那个所谓百年大变局的轮廓和一个框架，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共领导全球新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虽然中美关系仍然不稳定，但是远眼看到已经居领先地位的中国车企终于瞄准美国的汽车市场。中国车企借助地缘政治和贸易协定优惠对墨西哥进行大量的投资，迎面而来的却是美国电动汽车销售明显衰退，这个会不会影响中国电动汽车是拿下美国市场的目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在巴拿马报道。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但是中国汽车出口美国有高达 25% 的关税以及限制。凭藉着靠近美国市场的地理位置以及新版美墨加贸协定自由贸易优势，墨西哥成为了汽车制造业的新资本集中地，更加是中国企业的新选择。电动汽车因应全球减碳环保趋势而蓬勃发展，但是2022年美国电动汽车的购买量仍是不到100万部，远远落后于中国。造成了这个现象的两个显著因素是美国电动汽车的价格昂贵，以及是目前缺乏充电基础设施。在美国生产电动汽车的成本很高，加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要求三大制造厂加薪得清，电动汽车的生产是变得是更加成本昂贵。由工资相较低廉的邻国墨西哥进口电动汽车，无疑已经成为了正确的选择。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政府2015年起大力支持建设本国的电动汽车之外，宁德时代电池公司更加是全球第一大锂电池生产商。这些优势导引了中国电动车企业是将眼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中国在墨西哥拥有包括比亚迪等多个汽车组装厂，以比竞争对手远低于价格生产更加先进电动汽车就近的外销美国。这个就是中国车企是相继投入墨西哥市场的原因。多年以来，墨西哥见证了中国从世界各地公司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如今在中美争端未见停歇的时刻，墨西哥已经成为了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亚洲的公司近岸外包的新热门地，吸引了很多公司转向投资墨西哥。新版美墨加贸易协定相比过去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作出了更加有利于美国的调整，比如在进口汽车上面，美国给予加拿大和墨西哥每年260万部汽车出口配额，包括最热门的电动汽车，亦即是 EV。 根据美国通货膨胀减少法案的条款，只有购买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整车以及是电池，才有资格获得7500美元的全额税收抵免。美墨加贸易协定将墨西哥和加拿大汽车产品都视为是美国制造，正是这项的协议可以令到比亚迪中国品牌在墨西哥设立生产基地，并且向美国出口汽车，合法绕过了对从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的 25% 的高额关税。美国汽车趋势一项调查指出，虽然奇瑞以及是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在美国道路上面可能仲是不常见，但是他们在墨西哥已经是十分之普遍。过去三年以来，已经有九个中国品牌的汽车在墨西哥建立了销售网。2022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轻型汽车数量更加是首次超过从美国进口的数量。中国车企要同大众、日产等车企是分享经过是由墨西哥出口美国的优惠，虽然这些德国以及是日本的知名品牌的车企已经在墨西哥深耕细作多年，根基更加深厚。中国的自主品牌自2017年以来开始投入陌生的墨西哥市场之后，进一步投入巨资设厂组装电动车外销美国，投资风险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中国汽车对于是否全力进军美国市场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立法者一旦看到中国利用墨西哥的漏洞取得了太大的利益，可能随时会改变游戏规则，这个将会影响投资的回收。到目前为止，墨西哥东北地区集中了该国电动汽车零部件供应的 41%， 而由瓜纳华托、克雷塔罗、圣路易斯波托西以及是阿瓜斯卡连特斯组成俗称为是巴西奥地区的集中之外，另外 40% 瓜纳华托被公认为是全国电动汽车行业的中心。据美国汽车工业协会的资料，2022年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电动汽车价值是 26.36 亿美元，跻身全球向美加外销电动汽车销售额最高的四个国家之列。美国电动汽车主要进口国当中，日本以 63.81 亿美元位居第一， 南韓以58.74亿美元緊隨其後。今年三月，美國電動汽車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在德克薩斯州奧斯丁舉行的投資者日的宣佈上面，將在墨西哥鄰近美國的新萊昂州首府蒙特雷系附近建造一座新的超級工廠。馬斯克宣佈的前一日，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提前透露了該個計劃的關鍵，表示該公司同意在新萊昂州解決水資源短缺等一系列的承諾之後，該州建立裝配廠。奧夫拉多爾補充說，如果沒有水的話，很簡單，我們就不會是給出設廠許可。墨西哥汽車工業協會主席佐扎亞表示，隨著特斯拉的到來，墨西哥重申了他們在汽車製造向世界出口的領導地位，這項的投資亦都將會吸引其他的投資者。特斯拉宣布投資的第二個月，中國奇瑞汽車品牌捷途汽車宣布和墨西哥的中企系集團合作，計劃投資30亿美元在墨西哥建設一家的汽車工廠。該工廠將會在2024年底前進入美國與加拿大電動車的市場。捷途墨西哥負責人維拉紐亞表示，捷途一直是在墨西哥政府就工廠選址進行談判，但是還未最終確定選址，預計將會設於靠近美墨邊境的地點，距美國德克薩斯州拉雷多的美墨邊境口岸大約是500英里的地方。捷途並非唯一加入近岸外包的中國車企。同一個月，北汽福田亦都跟進宣布同電動車電池巨頭寧德時代合作，在墨西哥建設第一家用來是生產電動汽車的工廠向美國出口。福田在墨西哥的電動汽車總監塔拉维拉向当地的媒体表示，已经考虑包括哈里斯科州的阿瓜斯卡连德斯州，这两个州已经有很多的主要汽车组装设施，该工厂预计将会在2025年投入运营，生产传统以及是电动汽车。事实上，早在2017年，江淮汽车和墨西哥的巨人汽车合资在伊达伊哥州薩哈共城工廠是進行組裝汽車。據墨西哥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2021年江淮汽車電動汽車銷量回復到2020年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目前佔剛起步的墨西哥電動車市場 60% 的份額。早在中國車企決定在墨西哥製造電動汽車之前，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斯奧·奧夫拉多爾以保護戰略物資為理由，在2022年4月啟動了修訂礦產業國有化的政策，提出將電動汽車動力來源鋰電池原料產業國有化的法案。法案通過四個月之後，墨西哥政府成立國有公司，接手鋰礦國有化的相關事宜，從而壟斷鋰勘探、開採以及商業化。虽然墨西哥政府声称发现了8个含锂矿藏，可能蕴藏住170万吨的锂，但是这些锂矿大多是蕴藏在黏土当中，这个意味着矿藏是需要新的技术以及是额外投资，或者还是需要在矿区就地加工提取。锂含量高低仍然是投资开采主要的关键。今年9月27号，墨西哥矿业局是通知中国企业供奉锂业以2017年该公司取得采矿权至2021年4月未能达到与锂业务相关的最低投资额为理由，取消供奉锂业持有该国9个锂矿场的采矿权。供奉锂业是中国最大的锂企业，当年一直是在南美、非洲、澳大利亚等主要锂矿场收购矿山，包括通过子公司拥有索诺拉全墨西哥最大的锂矿场，并且预期在2023年进入开采阶段。这个措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亦是争议，令到公众对中墨合作关系的未来产生担忧。特斯拉宣布将会在墨西哥设立超级工厂的时候，北部巴西奥地区以及新莱昂州正遭受干旱冲击，供应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530万居民的3个水库之一是见底，造成了分区停水9日的灾情，引发了居民的示威。 推动蒙特雷市成为墨西哥电动汽车首府的新莱昂州州长加西亚坚称，特斯拉超级工厂的项目没有变化。他说企业不会缺水，老百姓可以没有水，强调就业重于供水。当时他亦都未有提出解决特斯拉工厂所需的供电、铺设公路以及铁路等问题的计划，以及是进度提出说明。加西亚在10月中旬到上海照相，透过 X 发文宣布，特斯拉的两家中国供应商将会在新莱昂州投资近10亿美元，并且强调特斯拉计划在该州建造一座新的工厂。这位州长表示，宁波拓普集团将会投入7亿美元，和赛科技亦都将会投资 2.6 亿美元。10月18号，加西亚同样透过 X 发文表示，中国山东林工机械集团将会在新莱昂州建立一个工业园区，预计将会投资50亿美元，大约有120家的企业将会参与该个项目，将会可以创造7000个当地就业机会。已年35岁的加西亚州长上个星期返国之后，向州议会请假6个月获准，正式加入2024年墨西哥总统选举候选人行列。美国之音记者致函加西亚的办公室，请求确认特斯拉超级工厂、林工集团工业园区以及系两家供应商等3个投资项目，并且置评，但系截稿时候仍然未有收到回复。今年以来，汽车公司发现愿意为电动汽车支付更高费用的消费者有限，美国销售增长已经明显放缓，这个同一年前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汽车制造商发现自己对电池驱动汽车的漫长等待名单感到措手不及，多家的国际车企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工厂以及电池厂，以因应期待中需求的强劲回升。这些车企包括宣布在墨西哥投入巨资的上述中国企业。10月25号，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会长丰田章男被问及最近美国电动汽车需求停滞以及面临的挑战的时候表示，汽车行业逐渐认识到减少碳排放没有单一的答案，大家终于看到了现实。他长期以来一直表示，汽车行业应该是通过继续投资油电混合的动力汽车以及是电动汽车以外的其他选择来对冲这种的赌注。根据发动机情报的数据，今年前3个季度的油电混合动力的车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8%， 去年销量比2021年下降了大约 6%。福特在10月26号发布警讯，表示由于需求低于预期，该公司正在放慢电动汽车以及是电池制造投资的步伐。这个是一年以来第二度发布的警讯。通用汽车上个星期亦都取消了从2022年到2024年上半年累计生产40万部电动汽车的目标。特斯拉的马斯克上个星期对分析师表示，他是担心高利率造成的影响。这个车企所要讲的就是，美国电动汽车市场已经确定感觉到需求放缓，如今是采取立即措施因应的时候，价格更为合宜的中国电动汽车即将由墨西哥工厂向美国输出。西方以及是日韩车企面临的新一轮挑战。分析人士表示，墨西哥虽然具有诸多优势，但亦都存在着一定的政策以及是市场风险。这个是涉及到人身安全、运营模式、基础设施落后、过度保障劳工、监管不易以及是排外性等多方面，对外国投资者构成的风险短期内是难以排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巴拿马的报道。
随着南韩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准备应对下个月即将生效的中国对石墨的出口的限制措施，分析人士说，华盛顿、首尔和东京应该加快启动一项目的在于提高供应链韧性的试点计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贸易投资和创新部主任艾肯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南韩和日本已经等得太久才建立建议当中的供应链预警系统。他说预警系统应该在美国开始考虑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之前就已经加快了。 10月20日，北京商务部宣布了电动车电池关键原料出口的最新限制。在宣布这项最新限制措施的前三日，华盛顿宣布限制向中国出售高端半导体产品，包括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先进人工智能的芯片。美国商务部说，销售被禁止是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这些芯片来到推进他们的军事发展。中国先前在8月1日限制了用于制造半导体的镓和锗的出口。韩国经济研究所的高级主任斯坦格隆说，这些新的限制显然是中国设计的，以表明他们可以减缓美国在清洁电动车领域的进展。华盛顿、首尔和东京在8月的大卫营的峰会上达成一致，他们将启动试点供应链的预警系统，以确定过度依赖某个国家的关键项目，包括关键矿物和可充电的电池，并且共享信息，以尽量减少任何供应链的中断。三国亦都同意建立额外的机制，透过印太繁荣经济框架促进供应链的韧性。印太繁荣经济框架是由拜登行政当局在2022年5月发起，这个合作的框架被视为包括美国、南韩和日本在内的14个国家，是为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所作的努力。美国之音联系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要求他们回应专家呼吁加快三边预警系统，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自从北京宣布石墨的限制以来，南韩电动车电池制造商纷纷储备尽可能多的石墨。由于北京要求中国出口商从12月开始获得许可证，预计全球供应量将会减少。南韩严重依赖中国的石墨来到生产电动车的电池的阳极。今年1月至9月期间，南韩超过90%的石墨是进口来自中国。2021年至2022年担任南韩贸易部长的吕汉姑是制定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的最初的参与者。他说，北京的最新出口限制将会对南韩、日本、美国和一小批依赖中国石墨的国家敲响警钟。同时，吕汉姑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限制措施是为什么应该是加快试点计划的完美的例子。目前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吕汉姑说，关键是在于怎样在这种危机的时候是作出反应，这种危机还未演变成为大的破坏，但是市场紧张，企业担心。他说，南韩、日本和美国应该是分别确定他们供应链网络当中的漏洞，并且促进支持三国将建立的三边的框架所需要的私人领域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吕汉姑说，在这个框架之下，华盛顿、首尔和东京应该分享信息，寻找替代来源，以摆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并且加快开发新的替代技术。他说，其他11个印太繁荣经济框架国家都应该这样做，并且在这个框架下合作。他说，在建立了供应链韧性框架之后，重要的是将之付诸行动。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星期三是宣布了重要能源安全和转型矿产投资网络，这个是与非营利组织的关键矿产战略中心建立的新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在于促进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投资。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同样在星期三，拜登行政当局呼吁11月14号开始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在11月5号至12号在三藩市举行的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第七轮的谈判。亚洲协会的艾肯森说，印太繁荣经济框架的供应链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它的条款应该在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后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这个将会更加清楚是说明三国领导人在大会营的想法。他说，中国将透过出口管控尽他所能地是让美国和他的盟国付出代价，但是北京知道如果施压过猛，从长远来看，随着华盛顿、首尔、东京和布鲁塞尔在全球的采矿和炼油方面的投资是翻两番，这个将会打破中国的算盘。总部位于加州亚拉米达，并且在华盛顿州摩西湖进行生产的西拉纳米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吉恩·别尔迪切夫斯基说，中国石墨的出口限制可能会加速锗的开发和使用，以取代石墨作为制造电池阳极的关键部分。他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中国的举动凸显了当前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对替代品的需求。 而家转向夕阳极嘅紧迫性更大，但系呢个将会系一个渐进嘅过程，影响因素包括电池技术嘅进步、市场信号同埋额外嘅政策嘅支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尼嘅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